老八允四来到老十四允齐的书房前，正想举步，就听从里边突然传出了一阵悠扬的琴声，正在诧异呢，里边又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哎呀，这起平沙落雁难死了，这曲谱瞧着就像天书似的，十四爷您就饶了我吧。”老八允四不知说话的是谁，不由莞尔一笑，就听里边又传出了允齐的声音：“哎，公道自然成嘛，像你这样的资质，如今又跟着我，那不会弹琴岂不让人笑话？哎，来来来，再来一遍，别着急，记住这变调啊，先用小指勾这条弦，哎，左手拇指呢按了均弦，哎，无名指抹第七弦，对对，别着急，一理一理的，哎，这不是比你以前强多了吗？”听到这儿，允四忍不住在门外说了一句：“哎呦，十四弟好雅兴啊。”随着话音儿一掀帘子进去了，却只见一位少女坐在案前，旁边焚着一炉香烟。十四阿哥允齐散穿的一件雨过天晴的凝绸夹袍，也没系腰带，半蹲在女孩子身后，几乎是手把手的在教她弹琴呢。两个人都忙得满头大汗，见允四进来，允齐这才急忙起身。那个女孩子羞得满脸通红，姗姗起身退到了一旁站立。允齐笑着说：“嘿呦，原来是八哥呀，吓了我一跳，哼，我还以为皇上叫沾杆处的人来拿我了呢。”允四微微一笑，歪头打量了一下这个女子：“十四弟，什么时候金屋藏娇了？”又对那个女孩说：“哈哈，这是灰调最难为人的了，你先弹着，练熟了指法，再让十四爷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就学到家了。这里头讲究多极了，一心不散乱，二审变音律，三指法向背，四指下捐进，五用指不叠，六声是轻重，七节奏缓急，八高低起伏，九弦条平和，十左右朝击。”像你们这么搂着抱着似的，能一心不散乱吗？允齐不由放声大笑：“八哥可真是个仙呐，大概八哥也曾经这么教过别人来着，教不成又来教训我。红巾翠袖，美人香草，我确实做不到心不散乱哦。哎，尹弟儿，还不过来见过八爷，给八爷上茶。”允四这才知道，这个女孩子就是田文静弹劾山西巡抚诺敏一案的缘起人，不由好奇的打量她一眼。只见这个乔允弟儿穿了一件月白袈裟旗袍，上套一件葱心绿的小羊皮风毛坎肩，满头浓密的青丝已经挽成了把子头，脚也放开了。这穿着打扮嘛，要说也不算出众，更没有寻常女子那千种风情万般娇媚，却于质朴中显露出令人神往心醉的柔顺和诚信，不由笑着说：“哦，你就是乔允弟儿啊，在刑部我曾经见过你，呵呵，想不到出了个这么水灵了，怨不得你十四爷疼你呢。这旗装也能扮出西施来，嗨，我府里那几位啊也是这样的衣料啊，可是走起路来挺胸叠肚的，怎么瞧怎么不顺眼。”允齐看了看尹弟儿说：“怎么，八哥，你以为他是汉人呐？哈哈，他是个满人呐。八哥，你瞧着尹弟儿顺眼，我那几位嫂子不顺眼，你知道原因在哪儿吗？呵呵，满人呐，坏就坏在那花盆底儿的鞋上了。不信呐，你回去让那几位嫂子把花盆底儿都甩了，你再看那 就是另一副模样了。
要不信，八哥，
回去你试试啊！你穿上那花粉底儿，走起路来，保险也得这么挺着。说着话，把尹弟儿揽到怀里，在他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口。尹弟儿，你的灵性都跑哪儿去了？八爷来了也不请安献茶，像个傻孩子似的，老站着干什么呢？尹弟儿羞得满脸通红，可还是顺从的跑到桌旁倒了一杯茶，双手捧给允四说：八爷，奴婢乔尹弟儿给您请安了。允四接过茶来，又仔细打量尹弟儿一眼，觉得他好像有点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他究竟像谁，便问他：哎，尹弟儿，你是满人，那你怎么会姓乔呢？是哪个旗的？尹弟儿扭捏的看了允四一眼，脚尖刺着地皮，低着头笑着说：啊，回八爷，我娘是汉人，我是听他说的，我从来没见过我亲爹。两岁上我们娘俩逃荒逃到了山西，乔家干爹干娘收养了我们，后来我就改了姓。
哦，
允四一听便明白了，哼，不知是哪个风流八旗子弟造孽留下的种子，不过这是常有的事儿，也不足为奇。他一边喝着茶，一边缓缓的换了话题。哈哈，尹弟啊，你是个有福分的，我原本还担心来着，你十四爷去遵化，身边没个梯级人怎么办呢？嘿，这一来呀，我倒放心了，你就跟着十四爷一块儿去吧。听了这话，老十四允提不由拉长了脸，冷冷的打断了允四的话：嗨嗨嗨，八哥，叫我去遵化幽居，我还没奉诏呢，怎么，难不成你是替雍正来做说客的？说着哗的一声抖开了一把檀香木扇，身子半歪在椅子中，轻轻的摇晃着，傲慢的盯着允四，不再说话。允四被他问得一愣，起身走了几步，只见窗外站着几个家人，他猛然转过脸来对尹弟儿说：哎，尹弟儿，你出去一下，叫他们几个站远点。尹弟儿急忙答应一声，蹲了个万福，便转身出去了。允四眼中滴悠悠闪着光，走进了允提，嘴角带着一丝阴冷的微笑。允提被他这可怕的神色震得浑身一颤，摇动着的扇子不由自主的停下来了，惊愕的盯着允四半天才说：哎，大哥，你这是？十四弟，你不肯奉诏？嗨，大哥，那哪是守灵啊，和圈禁一个样。嗯，就算是圈禁，你也不奉诏？对，不奉诏。那乾清门侍卫要是来拿你，你怎么办？
嘿，来就来呗，叫他们拿好了，那样不就更好了吗？让天下异道人都瞧瞧他这雍正皇帝是怎么对待他的亲兄弟的。
嗨，十四弟，难道说你九哥十哥还有我不是他的亲兄弟，二哥不是他的亲哥哥？
嗨，八哥，那不一样，我和他是一个娘生的。
允四粗重的喘了口气，坐直了身子，又接着说：八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就是不去，叫他杀我好了。
哼，杀了我呀，叫人都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
允四目不转睛的盯着允提，看了半天竟然扑哧一笑说：
嘿嘿，老十四啊，老十四，你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其实啊，你错了，你满不够斤两的。照你这么做，天下人这会子会觉得我们可怜，但是后世人评议，哼，会觉得我们可笑。 到势不可为那一天，我们当然要走这一步，但是现在绝不可行。
允琪好奇的盯了老八一眼，
八哥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这是天意，非人力可为的事儿。如今年羹尧那边打了胜仗，雍正的政局已经稳定了。对年羹尧又是加官又是进爵的，那年某人还肯跟着我们干吗？隆科多你也瞧见了，似乎是掌握了重权，可是到了看节上一点用上也派不上。如今你我兄弟被调得四零八散的，往常围着咱们屁股转的那帮人呐，还都是起子势力小人、乌龟王八蛋，缩头的缩头，掉屁股的掉屁股。事到如今，我们的力量在哪儿？我们的地盘又在哪儿？我们可以指望的人又是谁？八哥呀，这是大局，这是命，你不认成吗？允四冷冷一笑说，哼哼，不对，我们还有人。哦，谁呀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红石。
哦，八哥是说三阿哥？
对，就是他。从今以后，你我老九允堂、老十允娥都再也不是什么八爷党了，再也不是什么阿哥党了，那个党已经不复存在了，消失了，灭亡了，全完了。今后我们都是三爷党，记住，这是新一轮的党争，新一轮的兄弟争位。红石和红利这二位爷，一个功背了，一个保亲王，哼，如今都在磨刀霍霍，都在眼睁睁的盯着那张龙椅呢。可他们有他们的争法，我们又有我们的打算，居走居路，马走马路，各不相扰。放着这现成的机会不用，那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蛋呢。听了这话，允提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。
好啊，八哥。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，
现在我们不能给红石这小子添乱，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要准备咬紧牙根吃点苦头，到能够翻云覆雨的时候，就由不得雍正，由不得宝亲王，也由不得红石阿哥了。八哥，我说的可对？远四是昂首向天，双手合十，长叹一声：阿弥陀佛。十四弟呀，十四弟，你终于明白了，响鼓何用重锤擂呀。嗯，就这样吧，我呀还得赶紧回去给雍正爷交旨呢。你呀明天赶紧去向他辞行吧，后天他就要到河南去了，到时候你想见也见不着了。
哎，八哥，那我现在就和你一起走。
允提一边说一边大声从外边喊了一嗓子：允弟儿，快来给爷伺候袍褂，爷要跟八爷进宫去，你也准备一下，和我一块儿去。
老八急忙说：哎，十四弟，你急的什么呢？
我先回去回话，看看咱们的皇上还有什么旨意。再者说了，咱们俩一块走，那不也太扎眼了吗？
嘿，大哥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就算不跟你一块走，我就不是八爷党的人了。
嘿，你不是说的好吗？居走居路，马走马路，谁又碍着谁了？
其实啊，你不说，我待会儿也得进去。十七姑病得挺重的。我呢又要去遵化守灵去了，说不定走了就没机会再见着他了，所以我得赶紧进去瞧瞧他。
说着话，尹弟儿已经帮他换好了袍褂，他一掀帘子出来，脚蹬在台阶上，大声说： 钱云斗叫蔡家的备轿引弟儿陪我进宫。
于是兄弟二人各乘大轿是直奔皇宫而去。当然了，俩人走的不是一条道，允嗣呢是径直由神武门绕到西华门地牌子请见皇上，老十四允提呢带着引弟儿穿隆宗门过天街，沿东涌巷向北到斋戒宫偏殿来见十七皇姑。刚过天街，迎头见允祥带着一大帮太监从日经门进大内，允提便远远的停住了脚步，只装作提鞋别转了脸，直到允祥的人全都过去了，他这鞋才提起来。他带着引弟儿来到十七皇姑住的斋戒宫偏殿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出来十七皇姑这回的确病得不轻啊。他满脸潮红，气喘吁吁的半躺在大营枕上，眼睛微微闭着，时不时还干咳嗽几声，却是一口痰也咳不出来。他的双手紧紧的抓着前胸衣襟，憋得在炕上不时的翻身，时而惊魔，时而又痛苦的抽搐着，只是在稍微清醒的时候才发出一阵风箱似的喘息和呻吟声。这要是在咱们今天呢，准得怀疑他是不是患上了非典型肺炎。当然了，在那个年月呀，这种病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呢。十七皇姑的一个贴身宫女看见十四爷茫然无主的站在那儿，便趴在老皇姑的耳边说了一句，老哥哥，十四爷给您请安来了，哎，您只管躺着别动，奴婢请他过来好吗？十七皇姑微微睁开了眼睛，哦，是允提吗？你过来到姑姑身边来。看着平常明快爽洁的老皇姑竟然病成了这样，允提早已是泪流满面。他紧走几步来到十七皇姑病榻前，打了个签，哽咽着说，侄儿允提给十七皇姑请安了，这才几天不见呐，您老人家就病到这份上了，侄儿这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？十七皇姑盯着允提看了半天，竟然咳出一口痰来。他的身子尽管还十分虚弱，但是他那自幼养成的火爆脾气却丝毫没变。他勉强笑了笑说，老十四啊，佛祖还没收留我呢，你倒先来给我哭丧了吗？还不快把你那猫尿收了，我呀有话要对你说呢。允提急忙向前移了两步，在病榻前躬身说道，哦，姑姑的病不要紧的，您只要放宽心静养一些时候就会大安的，您老有话只管说，有什么要侄儿办的事儿也只管交代就是了。十七皇姑长出了一口气说，唉，我的病自己心里有数，我是真的不行喽。算起来咱们爱新觉罗氏的格格从太祖爷起活过50岁的只有2个，我的寿数最长了，今年已经63了，我已经知足了。趁着姑姑还有这口气儿，我想劝劝你，你可能听得进去吗？姑姑，有什么话您就只管说吧，侄儿听着呢。哦，我是个女人，按说呢，不该管你们外边那些个乌七八糟的事儿。有句老话说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不知这话你听到过没有啊？我劝你一句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
不要总是脚不断丝不烂的，后世的人会笑话你，汉人更会笑话你，人家会说，瞧这哥俩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？罢了罢了，别再跟你四哥过不去了啊，他也有他的难处，他的苦处，说到底呀，他还是你的亲哥哥，他也不是个坏人。好侄儿，你能明白姑姑的这番心意吗？允提怎么也想不到，十七姑奄奄一息，还记挂着他们兄弟的事儿。他惊得浑身一颤，急忙说：“哎呦，十七姑，您老就安心养病吧，别再替我操心了。再者说了，其实我和皇上之间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君臣分际，我还能不明白吗？我哪敢对皇上有什么过不去的？”十七姑拍着允提的后脑勺笑了笑说：“算了吧，你别骗我了。人都说女人头发长，可是你们男人的辫子就短了吗？我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哪个猢狲上哪棵树，姑姑全都知道。在你们这一大群侄子里头啊，说起来我最疼爱的就是你和老十三了。你们小的时候啊，我就看着你们在御花园里偷梨摘石榴，如今我看着你们弟兄之间闹了生分了，姑姑心疼啊。可是平日里我又不能说，不敢说，如今呢，我的大限到了，再不说就永远也说不成了。老十四啊，你扳着手指头算算啊，如今敢在你四哥面前说句硬气话的，除了我还有别人吗？我要是一走啊，你们再闹下去，谁能替你讨情？谁又能哄你、劝你、说你、骂你？老皇姑说着说着不由泪流满面。老十四允提也非常激动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哎呀，姑姑，姑姑，您就别再替侄儿操心了啊！您老人家把心放宽一些，别老想着那些个没用的闲事儿。您的寿数啊还长着呢，哪能说去就去了呢？”老皇姑正要答话，却听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响，随即门帘一挑，走进一个人来。老十四允提抬眼一看，不由愣住了，原来进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雍正皇帝。